主获2009年2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建造根基。
现在让我们以祷告的方式来唱这首歌，
荣耀有主你的身。 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地是属于你，叫我们的心也归向你，更叫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使你欢喜。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称呼你阿爸父，这是何等的恩典，是透过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跟他所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使我们可以称呼你阿爸父神。如此的亲近，如此的恩典，让我们再次仰望你，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里面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回到再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如果圣经的人可以打开圣经，如果这个要我们可以看上面 PowerPoint 有这个圣经节哈。这个第三章第十节哈，他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第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保罗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他的旅行步道当中所建立的一间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这间教会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时间蛮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教会，但是当他离开以后，他听见这个教会有许多的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常常听到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信仰里面有过去的宣教师到他们当中，然后传递了许多的信息以后，他们之中的信仰开始的有一些争执，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信仰上的根基是为何。有人想要显露自己成为保罗的门徒，有人想要成为亚波罗的信徒，有人想要成为基法的信徒，有人建造在耶稣基督这条福音的道路上面。所以每个人的信仰根基都不同，他们开始在追随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个信仰的对象。所以保罗他后来被关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书信来到这个地方，来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的信仰上需要重新来定位，是他们的信仰应该是仰望那一位自始成终在他们生活当中为我们死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应当是仰望他。所以自从保罗他的生命，我们从保罗的生命可以使徒行传第九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当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以后，他认识了真理以后，他从此他的生命转变以后，他开始来诉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开始诉说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连连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次，不管在任何的困境里面，他依然做见证，他跟主相遇的那个时刻，他的生命得改变，他的经历能够重新得到一个生命信仰的根基，就是为耶稣基督为他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 所以他从此以后不再改变。所以他写信到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要建立这个教会们的信徒，建立他们信心，然后让他们的态度，让他们从信心的确立，然后随时警醒来面对这个信仰的道路。人是一个应该说是一种习惯性的那种生活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习惯性的做出我们习惯性的生活。有些时候我帮师母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你知道我会买什么菜？大概我去的时候买的菜都会跟以前那之前的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家吃的青菜大部分都相同。人是很奇怪的，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却觉得这个是我不熟悉的，然后呢会买什么？又会买那个原来我熟悉的东西，我比较信任的东西。所以我说人是习惯性的动物，是因为我们习惯活在自己的习惯当中，不愿意改变。所以我们会，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习惯了以后，我们就怎样？就会开始松懈，我们就会开始什么？放松自己原来已经建立的一种基础，会松懈我们的思考，会松懈我们所建立的一种制度，然后习惯活在自我的习惯里面。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是一个退休的这个木匠。这个木匠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木匠，他这个跟他的老板一起盖房子。然后呢，这个他其实啊，他盖的房子都很好，他老板也很赏识他。可是他自己觉得该退休了，所以他就跟他老板说：“老板，我想我该退休了，我应该跟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一起啊，享受一下轻松的生活。虽然我这个退休啊，但是我依然啊，还会惦念着。”啊，过去你怎么好款待我，然后你还给我不错的薪水，我都会很感谢你。但是我这个时候真的很想退休，跟我的太太孩子们一起过一个轻松的生活。这个老板实在有一点得不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木匠，在盖房子上面他做任何的工程都做得非常的好。这老板想了想说：“好啊，那你要这个退休之前啊，不然这样好了，你再帮我盖一间房子，你再帮我盖一间房子，那你就退休。”这个木匠呢就答应了这个老板，在他就盖一间房子。这个老板呢，就把这件事交给他以后，这个木匠呢也就开始啊来建造这个房子。他盖一间，他老板跟他盖一间啊特别具有个人这种啊风味的那种个人的那种味道的那种房子齁，比较漂亮一点齁。那这木匠就答应这个老板，他就开始盖这个房子。可是知道这个木匠啊就自己要退休了齁，就不再像之前那么专注，他就漫不经心的齁就盖了这个房子，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不要求的方式盖了这间房子。材料也没有特别的选，所以就把这个房子盖好了。他自己也想，其实啊，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一个专业的这种生涯啊，实在是不妥哈。他自己也觉得，但是他想说啊，要退休了哈，交差了事就好。后来老板来了哈，他盖完之后就跟老板说啊，这个盖好了哈，老板就来了哈。老板进来看一看之后啊，也没有多说话，看完之后然后就跟这个退休的这个木匠说啊这个钥匙啊就交给这个退休的木匠，就跟他说啊，说这个钥匙啊交给你，这间房子是属于你的啊，这间房子是属于你的。他有点后悔说啊，早知道盖我的房子都盖好一点啊，就不要盖这么差，我品质啊这个要求好一点，材料用好一点。有时候人很有意思齁。当过去他可以努力的非常的尽忠在他的工作里面。可是 当他发现他自己觉得我可以退休了，可以轻松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要求自我。建造根基的信仰生命，在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我们的态度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我相信这个退休的要退休的木匠，我相信他过去的生命里面，他的态度是很尽忠，他的态度是很尽责的。他做每样事情是一定什么？一定很讲究，不然他的老板不会这么舍不得。可是没想到，在他最后的这个关卡，他竟然的态度没有持续，没有持守，反而在这里跌了一跤。态度会影响我们信仰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什么？也会影响我们持续的动力。在我们的信仰上，要建造一个信仰好的根基，态度很重要。或许你台湾人，台湾人讲一句话，讲啦，虎头鸟吃过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非常的尽忠，在一开始的很认真的态度，在一开始，可是啊，在我们的生命的结，在这个结尾啊，却怎么样？却忘了谨守。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要来想一下，就好比这个木匠一样，他一生当中都在营造一个非常好他的人生，在他的建造的品质上非常的好，可是没想到他最后的关卡他失败了。今天我们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取得在我们昨天的态度跟选择，而我们明天的什么？明天呢，是反映在今天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抉择。所以我们要时常去面对我们自己，在我们信仰的根基上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的学生常常跟我开玩笑说，牧师，你大概啊，这个我看你每个礼拜都会在台上讲到齁，这个我看你都不会紧张齁。我说是啊，看起来是这样齁。可是我其实啊，每次在准备讲到天的时候都很紧张齁。我不知道台下的人听到什么。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我要随时提醒我自己，在我要面对我自己所要分享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思考跟需要去什么。需要去警醒，免得我是不是太散漫了，免得我在我的信仰上，在我的分享上，是不是让我听我讲道的人就没有得着。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持守到最后一刻。信仰在面对根基的时候，我们也再来思考另外一个，我们如何去选择。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根基是立在用耶稣基督所立的根基，然后每个人在这根基上面怎么样开始建造你的人生。有人会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人会用木料、用草、用禾秸来建造。他说到审判的日子，每个人的工程要显露出来。所以这选材就很重要了。你选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你的人生？你选什么材料来建立你的信？你选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你的信仰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唯有你自己在你的选择上面、选材上面，你如何来选择？我最近看一本书，它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有人传一个 email 给我，后来我觉得这本书蛮好看的，应该是蛮好看的。我就这个跑去书局买了一本来看。那我在这其中看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人他说，人为什么不快乐？有一个女士她说，人为什么不快乐？这个女士，她从她的一开始的人生里面，她其实 非常想要啊建造他的人生，他想把他的人生建立在啊这个人人羡慕的一种生活当中。他小时候他们家里很穷，他说他期望啊能够啊天天可以吃白米。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啊大概一半的白米一半的番薯干，有的时候是一半的白米一半的那个番薯粥。我也很期待我有像这样的生活，可以天天吃白米。这个女士呢，她也是这样，她在她的生活当中，他们家的穷困，她真的期待自己家里面能够天天吃白米。然后到了小六的时候，国小六年级，她说啊她非常的羡慕别人家有钱啊可以买吉他，他在羡慕别人。他说到了中学的时候啊，他就啊立志要考一间啊国立的大学，理想中的大学，然后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他就开始舍弃了小说，舍弃恋爱今天可能这个少气的要好好听一下我们今天要去他们那里讲这个两性关系他说啊他中学时代就舍弃爱情，舍弃小说，是这个中学生最期望的事情，然后舍弃这两个事情，只能够啊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改变，让人家来羡慕。所以他常常去贴书中心贴书，他不断的读书，不断的读书，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建造得更好。没想到终于完成他的愿望，考上了他的理想的学校。他带着一颗很高兴有激情的心到学校去，开学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去到这个学校。没想到没多久，他的热情跟他的激情就渐渐的退去，因为他发现学习很单调，人际关系也很难搞，所以对他来讲，他的人生啊，他的进入这个大学啊，就觉得有一点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好，他原来的憧憬，所以他有点失望。他没想到，还不错他人生在大四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心爱的人，从此以后又改变他另外一个人生。这两个人开始交往结婚，然后他也很快乐的很满足的在他的婚姻里面。他毕业以后的人生就是期望他三餐不用烦恼，他跟他先生两个人，他说希望啊这个他们赚的钱能够让他们能够这个不用烦恼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经过努力的以后，他说他们家大概也不用再烦恼这个生活的事情。但是他说好像生活富足的也没有改变，也没有比较快乐，所以他又有另外一个期望，想要建造他更好的人生，就是希望他可以买东西不用看价钱。他期望还蛮高的他说期望他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看价钱，就表示说他要富足到一种程度，是我可以买东西都不看价钱的这种方式，就可以过得很舒适。跟他先生两个人不断的努力创业，然后真的生活当中改变他们的经济，真的让他能够满足在他生活里面。但是有一天他静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外在物质好像很丰富，可是他内在里面却很空虚。他发现他又开始不满足，可以买东西不用看价钱，可是虽然买了很多东西，内心还是很空虚。他开始想到底什么才能满足我的心，所以他跟他先生说我想出国。他现在当然说好，你可以出国，但是我没有办法陪你去。他就决定要出国去满足他内在的空虚。他出国的事情让他跌了好几跤，遇到很多挫折， 然后他都到国外去学习，好像也没有让他的心更满足。他常打电话来跟他先生说他的事情，可他先生很忙，忙到没有办法跟他讲太多话，两个人也变得意见不太一样，所以就常常吵架。所以他静下来说，他说为什么我不快乐？他富有到他不需要去面对他的经济问题，他不需要去考虑任何的事情，可是他内在还是不快乐。所以他说人为什么不快乐？人为什么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只满足在一种想要用人的手建造的一种稳固的地基，那是人手所造的，那是我们想要的，是要满足我自己的虚荣心，跟我满足我自己的什么欲望一种根基。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被社会的流行价值所蒙蔽。我常常都跟学生说，因为有很多学生手机都很好，我就跟他说，你买这个手机是你买的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买的。我说你买这么好干嘛？拜托，我这个还小 case， 我同学还比我买的比我更好，我还想换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满足在自己的欲望当中，满足在自己的价值，而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稳固的地基是什么。所以选材很重要，你选什么样的材料，或许你会选这个人生的价值，你会选很多物质的价值，你会选很多满足你自我生命的价值，满足你想要的价值，可是它不会让你的生命的建造、信仰的建造的根基是稳固的，因为它很快的它就不满足。就像我在看到这篇文章里面他说的，他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他还是不满足，因为他还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他快乐的方式，因为他选材选错了。所以选材建造根基的选材很重要，你选什么样的材料，你选什么样的生命，使你可以满足。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在我的大学开始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给一个我自己一个价值，就是我不管领到多少钱，我的十分之一就是给上帝。我从我大二开始去实习，我就给我一个这样的生命的建造，我给我自己一个这样的想法，我给我自己的信仰是照圣经给我的来建造我的信仰，我回馈给神，我回应神给我的恩典。从我大学开始到我今天，我没有缺乏过。从我大学开始，我就没有跟我父母亲要过钱，我就没有再缺乏过。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建造生命的选材很重要，你选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你的人生，你的人生的价值很快，这个世间很多很多东西不断在改变，很快很快在流行，或许你会在这当中选择你所被价值的物质价值所蒙蔽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满足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你的选材选什么？是选物质还是选神给你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先求上帝的果跟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选了什么样的材料？你选了一个要不断的自己去努力，然后自己满足不了你自己的东物质吗？还是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圣经说求神的果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你不用再太烦恼，因为抓到一个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有。告诉你隔壁的人，我们先求上帝的果跟他的义，这一切的事物 都要加给你们。跟你旁边人分享一下，先求上帝的果跟他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材料，他说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我不知道你选什么材料，你可以跟 你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去选很多的材料，选材建造你的人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生命的建造有很多种方式，有很多种啊，这个你可以抓取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种。有些时候我们要随时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会掉进一种陷阱里面，你会掉进一种满足自我的生命价值里面。真的也会哈，牧师也会，有些时候也很羡慕那个有手机的人哈，手机很漂亮的人哈。有天我看到一个青年拿一只手机哈 ，iPhone 哈，啊，就很羡慕他哈，觉得好方便哈，这个翻这个都不用按哈，用手翻就可以了哈。我好像有心动嘞，好像想要有一只哈。有一天牧师来跟我说，你不用用那么好哈，你也不会用哈。我想一想，哎，好像也对哈。但有些时候我们是啊，被外在的事物很快的被站在我们的心，我们被这些事物蒙蔽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什么是生命的根基，而活在一种价值跟外在流行的社会里面，被蒙蔽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随时提醒我们自己，随时警醒我们自己，随时提醒我们，我们在人生的信仰建造的时候在建造什么。有一个日本的渔夫啊，他专门在捕鳗鱼，很多人都一直在捕鳗鱼。那这个村庄的人哈，这个渔村的人都在捕鳗鱼为生。可是呢，大家都很好奇哈，说为什么这个人呐，有一个老人哈，他捕的鳗鱼呀，从外海捕回来都活着哈，因为鳗鱼呀，只要怎么样？只要离开这个鱼那个深海哈，然后他大概不到半天就死了。但是很奇怪的，他的鳗鱼都会怎么样？他说他的鳗鱼啊，捕了之后啊，回到这个他们的村庄啊，这个渔村啊，还是火的哈。就很多人很好奇哈，因为啊，死的鳗鱼价值比较低哈，火的鳗鱼价值比较高。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说，哎，你是怎么办到的哈？因为哈，他们捕鱼捕那么久的经验，他们都没有办法使鳗鱼从这个深海，然后很快的回到他们村庄，然后可以卖好价钱。所以大家很好奇，大家也很想知道。可是这个老人呢，他说不可以告诉别人哈。这告诉别人之后啊，他的怎么样？他的鳗鱼就可能会卖的比较低的价钱，因为他火的鳗鱼比别人贵了一倍的价钱，所以多好。后来这个老渔夫要死之前，就跟他的儿子们说，他说啊，要使这个鳗鱼不死的诀窍就在于啊，当你啊捕了鳗鱼之后，你要在这个鱼仓里面啊，放这个鳗鱼的鱼仓里面放一只它的死对头，或两只它的死对头，叫狗鱼，是一种杂鱼啊。他说啊，鳗鱼跟狗鱼是属不同类的，但是他们是出了名的死对头。那我没有看过那狗鱼，我也想去了解那狗鱼长得怎么样。他说这两个是死对头，所以啊，如果啊这个啊几条这个狗鱼如果放一只呢，那遇到这个鳗鱼的两个人打起来，你捕了很多鳗鱼，只一只那个一只狗鱼啊，大概啊，这个不是他的对手哈，所以呢，所以你要多放几只，你要多捕两三只的狗鱼，放在这个鱼仓里面，然后你捕回来的鳗鱼呢，啊，放在这其中啊，他只说那这要干嘛？捕那个鱼又没有什么用处哈，狗鱼，他说啊，不是这样的。当这个鳗鱼啊 捕回来捕上岸之后放在船舱里面死气沉沉，他很快就死掉。但是啊，有他的死对头狗鱼怎么样刺激他的时候他就活着哈。所以呢啊，这个你啊去捕这个鳗鱼回来的时候记得要放狗鱼在这里面，会使得鳗鱼可以活着回到这个村庄，然后可以卖到好价钱。这就是啊他的啊诀窍。生活当中很多很多对我们的攻击有些时候是 OK 的好的哈，在提醒我们在我们信仰的根基上面，有些时候我们是习惯性的活在我们的满足在我们的想法里面，但是神适当的把这一些狗鱼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建造是不是建造的稳固。当有一天啊，这个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上帝要跟我们建啊算账的时候，他说就像这个根基怎么样，根基显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人睡觉不然就提醒他们吗？啊，开玩笑的啊，啊是不是的？他说啊，日子将到怎么样，要每一个人所建造的这个工程都要被显露出来。我们在建造，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这样诱惑里面，有些时候是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太过安逸在我们自我满足的生活里面，还是我们要不断的像通过这一些啊狗鱼刺激鳗鱼的这种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太安逸了，我们是不是活在自我的满足里面。有一天这工程烧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存有得住呢？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上面建造一个好的根基，还是我们有一天要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却留不住。刚我说过这个木匠的故事，这个木匠他在人生里面他是都过得很好，他也很尽忠，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的选材选得不好，他的态度也不好，他也没有警醒，以至于最后他所得到的是一个他不太喜欢的房子。他希望我们的建造，在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在我们的态度，在我们的选材，在我们的这个警醒方面让神所喜悦，到了那一天日子将到的时候被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工程我们的警醒所做的真的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希望通过这个保罗对哥林多的警醒提醒当中，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面对这么啊这么啊诱惑的社会里面，我们也不断来提醒我们自己，能够建造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建造我们的信仰是走在一个神所喜悦，然后当那一天日子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守得住，是怎么样？是让我们的工程所建造的不是白白浪费的，是让神所喜悦的工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一切》。或许我们会有很多困难，会有很多挑战，但是希望我们能够仰望神。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个环境里面的诱惑，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仰望神也能够抓住那更好的神所给我们的。他说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他说你好比贵重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担当我的罪债和羞辱，你从死里复活使我蒙救赎。他说神给我们的是这么丰盛的，希望在你生命的教工程的过程也能够真正紧紧抓住这个神所给我们的。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 好比贵重比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但当我醉在于羞辱，实力不破我梦就输，你是我的一切。
如果神是那么丰盛，是刚刚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他担当我们的罪债跟羞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蒙救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在我们建造的生命的过程，也一起来努力，讨教神所喜悦。不论是在我们的态度，我们在我们生命每一天的建造，或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迷失方向，使神求神用他的圣灵来使我们警醒，不是只有活在自我的价值，而是寻求神的保障跟神的荣耀，甚至是神的国度。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是神所赏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生命，希望我们每个人一起来寻找上帝所赏赐我们这么丰盛的生命，不叫我们失落在我们的自我价值里面，好叫我们所建造的生命有一天被神所喜悦。主，我们真的是渴慕你，主，我们也仰望你，在我们的生命过程，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求你也寻找我们，带回我们，不叫我们来遗漏我们生命最宝贵的，就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跟救赎，也帮助我们在未来生命当中随时警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在建造生命的过程有主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也不叫我们只活在自我满足里面跟自我建立的价值，是我们学会依靠你跟寻找到主你所喜悦的生命的价值。就像你对我们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交给你的命令，叫我们就像你爱我们一样，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也叫我们周围的人也因着这样的爱能够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也时时提醒我们，叫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你来引导我们，若是我们迷失的方向，恳求你神你带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那接下来我们请朱牧师补充报告。好，那我们继续要来念圣经哈，还是要继续念圣经哈，很重要哈。那这个当然就是啊，下礼拜的事情哈，一起为这件事情哈，拣选牧师的事情啊，特别来代祷哈，求主来带领。好，我们一起啊，起立啊，跟你周围的人啊，这个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